他那个断了线，听不到清楚，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
加德，加德，
哎，第几章？
十二章的十四节，刚才断掉了，在这里第一次断掉，所以不知道这段您的解释到怎么样，突然就跑掉了。你可以能再稍微再解释一下吗？
好，十二章的十四节这里啊，和合本他是说行这事让亚威的仇敌啊，那仇敌原文它是一个复数型，是亚威的众仇敌。那这里说让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那我在这边啊是说，就原文它的意思，它是说啊，你行这一些事情，它原文用两个藐视，是非常的一个藐视亚威的众仇敌。但是我们和合本是把它转译成说，让亚威的众仇敌啊得到亵渎的机会。那我是想说，从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谈到说，亚威让大卫不受四围侵扰，国家安静。大卫他住在宫里，他啊立意要对要为神来建殿。那个时候，先知拿单有说一句话，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亚威与你同在。当然，这是一个正面的话。那我们从七章一直过来，当然啊，大卫对神的心意是正确的。但是从八章、九章啊，我们也了解到说，从八章以后，大卫他在做一些事情上，并不见得说啊，真的就是合乎完全合乎神的一个心意的。或许他作为一个王，神都让他打胜仗，他在执行这个他自己心愿的事情上，往往都会照着他的心意，但是照着心意并不见得就是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建殿的那件事情啊，就谈到利益好，但是神禁止。那第九章我们也谈到说，他啊要向这个约拿丹的缘故来向约拿丹的扫罗家哈约拿丹的后代来施亚威的那一种兼爱，那他的施兼爱是没有错，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说九章它是一个引子而已，以后对于米会波色啊，对于这个米会波色的照顾呢，他也会随着情形啦 随着这个米会波色的仆人洗巴在大卫的面前的说话，那大卫他也更改了啊。那这以后我们会再谈。那第十章谈到说啊，对于亚门人的王拿辖，他死了，他差遣啊，他差遣使者要去安慰这个拿辖的儿子他们，那结果呢啊，就招致到他的一个受辱。所以第十章因着这一个他要向外邦人亚门人来施兼爱，但是啊，如果按照这个生命记的一个记载的话啊，神是明令的规定亚门摩押他们虽然过了时代也不能够入亚威的会，那因着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摩押亚门他们也不欢迎以色列人啊借他们的路过，所以神特别的规定说，以后他们不能够为摩押亚门来求他们的好处啊，也就是说啊与他们和好啦、啊、为他们来求取利益啊。那很明显的第十章他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也谈到说，这也是招致到说十二章撒母耳记下把它插入十一章大卫犯罪的事情。所以这个大卫的犯罪呢， 那在征战当中啊，他却没有御驾亲征，他在耶路撒冷他放纵自己。那这种没有御驾亲征，对照于第十章亚门人雇佣兵亚兰人啊，这个哈大底谢率领残兵败部啊，派朔化来向他们攻打。那一次大卫他是御驾亲征啊，过约旦河把这些联军打败，但是对亚门人呢 啊却是他们只要躲进城啊，约押就班师回朝。那过了一年，在征战的时候，大卫他仍然在这个啊耶路撒冷里头，就记载他的一个犯罪。所以这里呢，就表明了大卫他藐视亚威的话，因为亚威的话禁止啊人去谋夺贪恋人的这些啊，也就是十诫里头所规定的。那大卫对亚门人的这种做法呢，是大大的来轻视啊他的敌人，也就是亚威的众敌人。那何和本是把他转移了啊，认为说他的这种犯罪呢啊，这种犯罪的事实以后一定是纸包不住火的，会被公开，会被传扬出去。那这样就让亚威的众敌人得到亵渎的机会。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在警戒大卫，他是大大的来藐视亚威的众敌人。那这种藐视敌人啊，跟藐视亚威的话，圣经是把它是等同的，它的那种效果啊，影响所及所造成的后果是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知道，你这也是一体两面的，你对于亚威话的一个信心遵守，那对神的仇敌撒旦的一个警醒啊警戒，那是要同等重要的。所以保罗他啊，无论是保罗啦啊，或者说彼得啦，他们在书信里头就特别的来吩咐啊，我们这一些跟从主的人啊，要时时刻刻的警醒啊，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如同军人作战那般的啊，夙夜悔懈而啊不眠不休，要保持警戒，在那一种征战状态啊。这是我对十二章十四节的一个补充。
我补充一点就好了，就是从第九节跟第十四节，大卫对内他轻视了神，这一则违背神律法的，夺人家妻，然后又借刀杀人，啊，这很明显违反十诫。违反十诫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两条，事实上他做假见证来害人，第十一章里面他就是对那个耶押来讲的那些话，那是一种说谎话。所以另外他偷盗要赔偿人家四倍，他自己也有讲，十二章的第六节他必偿还羊羔四倍，这是做偷盗来讲。所以他虽然犯了第十诫里面的所谓的杀人罪和第十诫的那个贪恋人家妻子的罪啊，那事实上他也包括了其他的对人的其他的财务上的啊，和他个人的一种第八第九这两个罪，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对内的那种违背神的律法，这是轻视神，这一点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轻视神？是由对于神所说的话的一种藐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尊重，你就要尊重那一个人他所说的话，你不尊重他所说的那个话，你就是来藐视那个人，这一点我们不要小看。神所说的话代表他自己的本性， 神是像圣洁的，所以人也要照着神的本性圣洁的来对待侍奉他。那第二个他对外的就是十四节的，他轻视他的众仇敌，他没有御驾亲征。刚才加德已经讲完了，我不再再讲。那十章他御驾亲征，十一章他没有御驾亲征，十二章约押在第二十九节又叫他要御驾亲征，他又改过来了，他又御驾亲征了。所以这三章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大卫王本来神立他为王，人民立他为王，都是为了要让他能够来带领以色列人来拯救以色列民，跟仇敌来征战，这是他做王的最主要的一个使命。这是他做王为什么神或人民立他做王最重要的原因，而不是派别人去打仗。这一点很重要。御驾亲征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凡事，他能够像耶稣基督像保罗一样，为了传福音他四处的到各地方去奔忙，那他对于肉体的放纵就会没有那个机会，也等于他没有那一种时间去做那一种阴暗面，因为他事情他都是摊开来，在公开的场面四处的为了他的神来侍奉努力。所以御驾亲征有含带着这种做光明的、做公开的、是神喜悦的这个含义在内。神不喜悦的那一种阴暗面，神还是会让他再显明出来。耶稣就曾经讲过说，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一定会显露出来的。神把他的道就是要想像光一样的放在的这个斗底的上面，不是斗底下，要让大家都能听得到，让大家都看得到。今天犯罪都是一种属于阴暗面的，阴暗是表示他隐藏，没有人看见，那以为没有人看见那就可以做，这个就是一种我们今天人的通病，大概我补充到这里。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很轻视那个亚威的众头子的。轻视这个字我们一般翻成说亵渎，事实上它是有两个强调的主动，是主动态。所以轻视亚威的仇敌，这是一个主动积极面的来轻视亚威的仇敌。亚威的仇敌在原文里面是一个直接目的格，是一个受格，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翻成说叫亚威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我们看前后文，亚威的仇敌他如何来亵渎呢？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啊，因为大卫所做的事情是一个阴暗面的事情，他的仇敌不可能了解，他不能了解他怎么会来亵渎，他亵渎了什么？这个是一个就整个的一个经文或前后文来讲，翻译这样的一种文章是一个他认为他们是一个怎么讲，反正翻译就有他一种解释，所以他们的解释认为他犯了罪就会让撒旦仇敌有一种攻击的机会，大概一般人大概都是这样来想，而没有照着我们经文里面的前后文的含义。大概也要补充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可以讨论一下。
好，其他的弟兄姐妹对这一段有没有提出什么样的看法？钟敏跟海蒂有没有？
那个亵渎是藐视是吗？原文？
哎，是
这个字，意思上是差不多了，同是不同字了。第九节的藐视跟第十四节的这个亵渎这个字，原文是不同的字根。 但是如果就希伯来文来讲，意义上很类似的，他们两个意义上很类似的。
哦，那个敌人也是那个仇敌，他是复数吗？
是，所以是应该是亚威的众仇敌。
哦，我看那个新闻也没有看的，他那个他说是主动分词哈，是个动词，才是这个仇敌。新闻里面写的是动词，
它是分词，
对，
它是一个类似分词。
哦，分词法
，所以分词法，它虽然是动词，它是吃分词法，分词法它当名词用。
它后面写着复爻复数复数形，
复数形就是表示它是多数的。
复数是吗？
哎，复数就是多数，就是重。
哦，不是复数，复数阳性是吗？
重数。
希伯来文有三种数，一个是单数，一个是双数，眼睛就是双数，手是双数，那另外一种叫做多数，我们一般分成说复数。复数有两种，一个是双数，一个是多数。
哦，它复阳是指的是复数，而且是阳性是吗？
是阳性，指人嘛。
哦，
阳性一般就指人。
嗯，
所以如果我们用上下文来看的话，亚威的众仇敌实际上应该可以指亚扪人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谈到说，因为大卫本身他不再御驾亲征，所以他把这样征战事情交给他的元帅耶押，他认为耶押去征战就够了，他就可以得胜这个这个他的仇敌亚扪人。而亚扪人就由第十章那里来看的话，他来侮辱大卫的使者，那等同就是在侮辱神啊。所以他是亚威的众仇敌啊，我们可以这样讲，他是在讲这个。
嗯，仇敌很多了，不是只有亚扪人。
嗯。现在声音有点不清楚啊，会断断续续的。
哦，是啊，是不是？刚才是因为，家的弟兄那边的连线哦，不晓得为什么。
这是在哪一节呢？
大卫的使者，他是在第十章。
第十章是吗？
大卫差他的使者去给那个哈嫩，有没有？大卫的臣仆，第
哦对
二节有没有？第二节、第四节。
哦，对，看到了啊。
第十章跟十一、十二，这是构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个要前后来观看啊，你才能够了解它的前因后果。
上面有没有要补充？
就是刚刚那个亚威的众仇敌，你看原文，你要再注意仇敌前面有那个00853那个字，那个字写的叫受词记号，有没有看到？所以为什么说它是个受词，是因为它前面有这个853这个字，所以它不是做一种主词在亵渎，而是它是一种受词，或者就是说藐视的那种对象。所以这个受词记号指的是说，这个他后面接亚威的众仇敌，表示这个亚威的众仇敌是一个受词，不是主词。
哦，是一个什么词？
受词就是宾格宾语啦。
哦，宾语是吧？
它是宾语。哦，所以宾语就不应该像和合本那样来翻译了，要反过来，因为动词必须放到前面了，按中文来讲，这样明白吗？就是说它不是主语嘛，它是宾语嘛，所以说它是这个前面 这个动词的一种接受的对象，所以是藐视的对象就是这个亚威的众仇敌。
哦，
这样明白吗？
嗯，
它、
嗯、
是那种接受的对象，而不是做动作的主语啦。哎，这个是比较明确的。那这是一个证据，另外一个证据就是七十四译本，它的翻译也是如此，它用的就是这种直接受格，它的翻译几乎是直译的，所以说这两个应该是支持我们所谈的这个翻译。但是大部分的其他翻译本基本上很少这么来翻译。那这个刚刚传道也有讲的，这个都跟他们的神学背景或者一些观念理解上有关。嗯，那我们还是倾向于从原文的意思来了解。嗯，那结合刚刚弟兄所谈到的这种的这种解释，所以就以这个大卫他本身不御驾亲征这个角度来讲，来作为这个解释。
是有没有那个音位的？前面有没有音位？这个不是。
它有个 key 这个就是音位啊。
哦，所以他这是在讲音位。
对。
但是我们中文是叫亚威的这个仇敌，他没有在讲那种原因啊，因为他做这种事情，所以会故此，所以底下有一个故此，你看那个字，所以他在原文的意思有一种，他做了这种事情的原因，所以得到的就是他的那个报，他的报偿就是他的儿子必定要死。
他新望爱的前两字解释就是说，这两字合起来，因为前第一个字是终结结束，第二个字是因为，那这个应该是一种用法，他认为是合起来就是叫做指示。他上头的旨意也是翻成指示因为，应该还是按上头的翻译，指示因为如何如何，然后故此算是一个就如传道讲的，他的一种报偿，或者他一种结果，所以这相当于是在讲一个因一个果，对吧？
嗯。
那我个人认为是说，就是他十四节上面他说他行了这些事，
他行了这些事，也就是等下。
对，也就是
他先是仇敌的这件事情。
对对对，两个是相等，
可以这样讲。所以两个原因事实上它可以合成一个原因。
对对对，
这个我们希腊文常常会这样做。
希腊文的翻译是中间加了一个 hoti， 也应该是表明一种它的内容说明。
嗯，
对，所以两个基本上是相等的意思。
约瑟是在讲那个两个死字吗？
是在讲你行这些事这一句跟下一句，就按中文来讲你行这些事，然后下一句是说大大的藐视亚威的众仇敌，这两个字这两句话呢，它相当于是一种相等的相等的啊。在希腊文里面它中间用了一个那种那种就是叫做引用的那个词，叫做 hoti 那个词啊，就是引用，就是说你做这些事，然后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大大的藐视亚威的众仇敌，按照希腊文的翻译是这样子。那希伯来文有点像是它是对等的一个对等的两个句。
嗯，
但是如果按中文来讲，它有一点前因后果的，这两句话有点像是前因跟后果，所以这样就会让人有所误解。但是我们比较认为是它这两句话是在讲同一件事情，而不是一种前因后果。而真正的前因后果是 这整件事情，这两句话，整件事情它是一个因，然后它的果呢是故此以后，那个是结果啊，它的前因后果应该从故此那边分开来才比较正确，而不是在上半句就分开。我不知道这样能理解吗？
对 ，but 故事，故事 ，but 只是仅仅的，是是，
嗯，我在
不用再，
我就再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中文的翻译会让人误以为说，你行的这些事是一个原因，然后结果就导致呢，亚威的仇敌大大就得到亵渎的机会，这样子。中文让人读起来就是变成前因后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按照原文我们的理解是说，你行这些事相当于就是在大大的藐视亚威的众仇敌，这个是一整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是整体是一个原因，因为你行这些事也就是藐视亚威的众仇敌，导致了你的儿子你的孩子必定死。就是
前提是这只是
大概是我的讲的意思，这个
行这事，因为他把后面说因着这事，因着这事，他把后面那个先调到前面来。
对，
这句话挺复杂的啊。
对，
这个是希伯来文的用法问题啦，因为我想这个是比较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大概对这方的这个解释上，大概就会跟我们和本会蛮大的差异了。即使你去看一下英译本的话，应该会比较好了。英译本会比较按这个原来的意思翻译出来，和本的翻译已经改变原文的意思很大了。我想我们这个问题到这里哈。
嗯。
那个玉林，你有没有什么问题？玉林。玉林在吗？
就是约拿达，就是那个出坏主意的那个约拿达，他到时候有什么惩罚吗？
没有，圣经上没写。
圣经上没有写哦。
对。
然后后面他那个就是他有跟那个王说，就是约拿达有说不要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为什么是由约拿达来说？这里有特别的含义吗？还只是刚好恰巧的安排由他来讲这句话？
你爸爸有特别讲他三次说话的那个，
嗯，
爸爸再把他讲清楚吧，要等。
因为爸爸那边有断线，然后我这边有点听不太清楚。
是啊，
是的，所以还要再讲清楚一点。
那个，家长，请你再解释好不好？
好。约拿达哈，他圣经就只出现这三次了哈。那我也谈到说，我们和合本把它翻作长兄，他原文意思是这个大卫的哥哥了，不见得是长兄啊，因为一般都认为说这个是他的三哥的儿子了。那这里约拿达是大卫哥哥的儿子。那我们知道约押呢是大卫姐姐的儿子，那其实在大卫朝中，不论说当谋士的或者说当将军的，其实也可以都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家族了。那约拿达圣经不去描写说他这一种极其狡猾的人，那他有什么恶果，但是在十三章里头我们了解到暗嫩他会去编入他嘛，是约拿达所出的鬼主意。那大卫对暗嫩行了这样大恶的事情，他只表达他的发怒，并没有秉公去处理比如说一般来讲暗嫩是长子，极有可能就是准备以后接续大卫做王就是所谓的太子，那也没有对他有任何的一个惩罚，也没有贬低如果说按照我们中国来讲 太子行了大逆不道的事情，就会被贬为庶民，就会被拔除那个太子的这个头衔啊。但是我们十三章看不到大卫对暗嫩的处置，那以至于他玛的亲哥哥亚沙龙他怀恨在心，愁等了两年啊，然后借机来报这个仇啦。那经文又安排说约拿达他在这个紧要关头，大卫好像说跟他的大臣彷徨无措在那边哀哭，那这个约拿达好像是一个很会说话很会安慰人他好像说什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那其实经文就已经透露出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都知道，那他是噪音于他，但是他并没有去泯平收拾后面的这些恶果，他反而他是站在一个好像说是一个讨功劳者，你茫然无所知的时候，那我跟你讲说没事，就只有暗嫩一个人会被杀那你看啊，我说的话都照这样应验了。那文章它是要凸显什么？凸显说这种恶人呢他是只会为自己来谋取利益。那经文不去做判断说他得到什么报应，但是以后我们了解到说无论在大卫的宫中啦他还有其他的模式啦，那亚沙龙以后篡位他也有模式，那他是要衬托出说就人治的王国里头这种模式呢是要非常谨慎而重要的。也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如果你一个国家外无敌国外患，内无法家必势的话那这个国他会亡。那达摩尔记他也是凸显这一点，一个王身边的人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因为这里是凸显了这个约拿达他兴风作浪，也让大卫的家族受到这样大的一个伤害的起头这也是埋藏以后亚沙龙会叛变的一个起因但是呢这个兴风作浪者就如同撒旦魔鬼，他你却看不到说他有怎样被揭露出来，被惩罚被审判那这是我个人对这个的理解啦，也就是说要非常的小心说在你周遭为你献策的人那要以神的话去做判别。
好，我知道了。
海丽有没有要
没有时间？有。
我觉得多个问题一个是大卫长兄示米亚这个我搜索了一下，看到那个在这个在这个历代志里面翻译成了大卫的哥哥示米亚，还有那个撒母耳记下21章21节里面也翻译成大卫的哥哥示米亚，而13章3节的话它翻译成了大卫的长兄示米亚。从这个来理解，就是和合本的这个翻译的这个问题，它这个我感觉是不是他不是同一个人翻译的，然后他有忘记的，就是这个大卫的这个示米亚，这个示米亚原本是耶西的第三个儿子，在这个历代志里面有记载啊。
中文的翻译是大概有好几十个当时的那个在20世纪初期来中国传道的这些外国的这些传教士，由他们来主笔的了，所以他们大概一个人翻一卷或两卷， 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翻译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翻译的笔法都不是很完整。那当然就是你见有一个人每一种不同的翻译法。
嗯，而且在这个萨姆尔记下里面都已经出现这个翻译的不一样了，一个用长兄，一个是用的哥哥啊。嗯，
原文是同样一个字，兄弟。
不过我没有看原文啊，那个
原
文
是
不是一个字啊？
同一个字，兄弟的，大卫的兄弟。
另外，这样我们怎样去理解？就是比如说从圣经的这个话语，比如说翻译过来的这个圣经哈，包括这个原本的这个圣经原文啊，圣经原文的各个版本和各个版本，我们怎样去就是理解这些，就是这个就是有的人说，就是有的人会说，就是圣经那个翻译怎么说呢？那个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圣经是全是对的吧啊，就是我记得是那个就是这个约瑟所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些呢？就是神在这里有什么怎样的一个心意哈？比如说他允许这些翻译本你存在这些，这些问题啊，然后很多人又称这个翻译都有圣灵的带领啊，哈，有圣灵的带领呢，为什么又有翻译的这些问题存在哈？怎样去理解这个矛盾哈？
其实你要知道了哈，我们要回到当初为什么要有圣经的翻译本问题了。圣经的翻译本，第一个翻译本是拉丁译本，也就是大概在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拉丁译本就出来了。那拉丁译本是主要为当时的罗马人，因为第一世纪跟第二世纪的时候，罗马人基本上用的语文还是以希腊文为主。那到了第三世纪以后，这个意大利本身，就是说罗马本身，它势力慢慢衰落，而慢慢衰落之后，它就造成他们在语言上为了要凸显自己的独特性，所以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拉丁语就会把它高举出来，来取代希腊文，这是跟他们的国势有关系了。你国势越弱的人，他们就会想要高举自己的文明，然后来凸显自己的高超，这是当时的不得不他们有这种情形。所以第三世纪以后的人，他们对希腊文基本上就不像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的人对希腊文会有那么样的了解。那因为翻译的问题，翻译过来之后，他们拉丁文本来就跟希腊文有一些用词就会不一样，意义上也会有一点转换啊。以后到了这个中世纪以后，到了中世纪那新教开始之后，就开始在各个国家，从德国、从法国、西班牙，甚至到英国，大概从第十世纪一直到第十六世纪的时候，各个欧洲各个国家就开始翻译他们各个国家的语言。那时候的希腊文或是希伯来文就已经完全被人家轻忽了。那迁户的原因也有他们的宗教性的因素了，这个是跟宗教改革以后的历史有关系的。我想这个问题是会比较繁杂一点，因为你有我上个安息有跟你谈到，有没有那个基督教思想史里面其实他也有谈到这个翻译版的问题。那个翻译是因为人的宗教改革，各个人的思想不一样，他们就要想要去改变他们的那个原来的原文，然后用他们国家语言来翻译，翻译的时候就会来有重新的解释，啊，这个历史上都是这样的。那以后我们说到了中文其实在最早期是大概第十八世纪就有出版了，不过早期的中文是比较属于文言文的，不像我们现在的白话文。 我们知道呢，白话文是在第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中文就开始改作白话文。那十九世纪的时候，以前的人基本上还是以文言文为主，慢慢改，慢慢改，改到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和本是大概一九零几年的时候他出版的，那时候就已经半白话半文言的方式已经是蛮通行的。那当时来到台湾，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我的这些传教士，他们就按当时的通行语言，他们再重新翻译的这个和本，它也不过是中国大概三四十种翻译版中间的一种，不过它是比较趋向于白话，所以它比较被当时的一般的人，一般不是说一般的那个比较说学者啦，或是说当时的官员啊，他们比较读的是文言文，所以他们对和本的接受度并不好。但是一般平民百姓因为对语言上的学习不像我们所说的经过科举考试过的人，他们对文言文的接受度会比较好，那结果就普及化，它是比较普及化的一个版本。那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发现到和本现在就留到现在一百年了。一百年中，很多的人对和本不断的批评，因为它有很多错误的解释、错误的翻译，造成我们今天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产生很大的错谬。但是今天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教派，其实他们还不断的高举和本，因为它的高举的目的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教义，它是从这些教义而延伸出来，他们赞同和本的翻译法。
嗯，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会高举和本，不在于和本的正确，而在于和本是符合他们的教义。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批判的主要的原因。好，大概这样了哈。
嗯。
啊，其他时间我们交给传道了哈，时间不太多了哈。
不讲。
啊，
你讲一讲，没关系。
我基本上讲两个点了，我简单。